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弟兄姐妹，欢迎各位前来参加教会教育机构年轻成人祈祷会。我们要特别欢迎第一次参加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的来宾。希望祈祷会能带给各位力量，使你们的生活蒙福。本场祈祷会的转播现场位于来耶百翰扬大学夏威夷分校校园的肯农活动中心，将为世界各地的年轻成人翻译成36种语言。我是夏威夷来耶年轻单身成人第一支联会会长亚瑟·哈尼曼。我们欢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也感谢纳尔逊姐妹今晚陪同出席。稍后我们将介绍今晚的演讲者纳尔逊长老。我们感谢本地的区域七十员指联会及智慧负责年轻成人的圣职领袖夫妇，以及百翰扬大学夏威夷分校的多位主管出席大会。此外，我们也很高兴在台上列席的还有教会教育机构行政主管保罗·詹森长老。我们要提醒各位，11月3日星期日的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将由总会主日学会长罗素·奥古索普弟兄担任演讲，唱诗班和会众要一起唱圣诗选集第160首《往前闯》，为今天下午的祈祷会揭开序幕。我们感谢哈莫尼拉福的协助，为我们担任音乐指挥，由利欧·欧雪洛担任司琴。唱诗之后，佛雷迪·伊卡将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dear most gracious and Father, Charnia,
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我们在您面前低下头来，感谢您赐给我们丰盛的祝福，感谢我们有这个机会共聚在肯农活动中心，参加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感谢使徒能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忠告，感谢我们在复兴的福音中有丰满的福音，我们祈求您祝福在远方收看或收听这场转播的人，都能敞开心胸，接受待会儿的信息。我们感谢一切的祝福，我们祈求您特别祝福使徒纳尔逊长老，让他有能力指引我们做该做的事。我们感谢您所做的一切，也感谢复兴的福音。我们这么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afternoon, we are joined.
今天下午，夏威夷白恩洋大学联合唱诗班与我们一同出席大会。他们将献唱《忠于信仰》，由米加勒·贝尔纳指挥，史黛西、麦卡瑞、埃利克·琼和利欧·欧雪洛担任伴奏。献诗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纳尔逊长老演讲。纳尔逊长老演讲结束后，唱诗班将献唱《我们要把真理传给万民》，闭会祈祷由苏纳利·冯歇卡担任。我很荣幸能在此介绍今天下午的演讲者。罗苏纳尔逊长老于1984年4月7日蒙召唤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纳尔逊博士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外科医师及医学研究人员，1945年及1947年自犹他大学取得学士及医学博士学位。纳尔逊长老于1924年9月9日出生，父母是玛里安·纳尔逊和艾娜·纳尔逊。他和已经去世的前妻丹柔·怀特育有十名子女。纳尔逊姐妹于2005年2月过世。2006年4月，纳尔逊长老与温蒂·华生结婚。唱诗班现在要献唱《忠于信仰》。
That was wonderful, choir. We need to have an encore.
哇，那唱诗班唱的真好，我们真该有个安口曲。谢谢你，哈尼曼会长，把我介绍的这么好。内人温蒂和我很感激能和各位共聚一堂。我们的转播现场位于北汉阳大学夏威夷分校校园的肯农活动中心，从这里向世界各地的年轻成人会众转播这场大会。我们特别欢迎第一次参加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的人。当你们注册进入更高的学府就读时，便会想要参加福音研究所和这些祈祷会，使自己在世俗的学习之余也兼顾灵性的平衡。如果各位即将启程传教，我们更是感谢各位，你们将要把全部的时间用来服侍主。我为了各位捎来了多马孟森会长、亨利艾宁会长、迪特乌西朵会长以及我亲爱的十二使徒定额组弟兄的问候之意。教会教育机构理事会以及教会机构主任委员保罗·詹森长老也问候大家。
Robert C. Gay and Ali K.
我们也很高兴
President and Sister Stephen R. Warner of the Hawaii Honolulu Mission. Sister Warner's
有其他的领袖也能够一起来。
Seated with us on the stand. We're grateful for President and Sister Stephen C. Wheelwright.
我们也很感谢有史蒂芬森校长能够在这边带领。今年在我之前，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已经有三位演讲者。底特乌西多会长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是真理？他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充斥着不实资讯的时代找到真正的真理。大卫·贝纳长老的题目是愿我们可以不退缩。他教导我们如何经由一个有力的问题来提升信心，借此巩固灵性。他提出一个问题，帮助了一对年轻的夫妇。当时那位丈夫正在跟癌症搏斗。贝纳长老提出的问题是：你有不被医好的信心吗？威廉沃克长老则是以我们敬爱的多马孟森会长，他施助他人无可比拟的榜样来巩固我们的见证。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出身高贵的堂堂华胄青年，你们的选择是什么？身为堂堂华胄青年的你，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女，为了一个最神圣的目的，在世界历史中的这个特别时代出生。纵观世界，尽管社会的道德观和宗教观似乎日渐式微，本教会的青少年却是为主高举大旗的掌旗手，是以那一座座光明的灯塔吸引万民归向他。各位的身份和目的是独一无二的。各位的身份是什么呢？你们是圣约中的子孙。什么是圣约呢？就是神应许祖先亚伯拉罕，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时和他所立的约。你们也是神应许日的儿女。福音会在世界历史的这段时期宣扬到这个星球的各处。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弟兄们在前生阶段早已获得预派，会持有圣职。想想看有多美好啊！ 姐妹们则是在世界奠基以前就蒙得拣选，要生养儿女，借此荣耀神。姐妹们，你们是否想过成为神的伙伴，与他共创人类生命，其中的真谛是什么呢？天父已经赋予每一位男女青年任务，需要在此时此刻在世上建立神的国度，同时预备一群人民，在救主将以千禧年的弥赛亚的身份管理和统治时，前去迎接他。你们高贵的出身、身份、目的以及神圣的任务，使你们与众不同。然而，不论是你的出生、前生的案例或肩负的任务，都不能拯救你或使你获得超生。若要获得拯救和超生，只有经过个人的决定，并且选择在生活里获取主赎罪的力量，才能如愿。各位都晓得，每个灵魂皆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伟大而永恒的选择权原则攸关天父的计划。因此，各位出身高贵的堂堂华胄青年，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呢？你们会选择增长学问吗？接受教育要靠个人的努力，他人无法代劳。不论你在何处，都要培养出一种深切的求知欲。对我们后期圣徒来说，接受教育不仅是一种特权，更是信仰上的责任。神的荣耀是智能，确实如此。教育的功效会持续到永恒。我们在今生达到的任何智能水平，会在复活时与我们一起复活。如果一个人由于他的勤奋和服从，而在今生获得比别人多的知识和智能，他在来生也会有同样多的优势。这样深远的眼光，能帮助各位在学习方面做出睿智的选择。我记得多年前曾经和一位十分聪颖的16岁高中生有过一段对话。他对宗教的承诺并不坚定，也还没有决定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成为医生。他问了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花了几年时间才成为心脏科医生呢？我很快地算了一下，从我高中毕业一直到当外科医生收到第一笔医师费用，这总共花了我14年的时间。他回答：哇，对我来说太久了。我接着问他，如果从现在算起，14年以后你并不是心脏科医生，你会是几岁呢？他回答：还是一样，只是多长了14岁。我格外关心这位年轻人，有时候会沿着他清晨送报的路线开车载他去送报。这些年来，他的信心变得坚强了，不但去传教表现优异，也决定了要追求自己的教育目标。首先，他和心爱的人结婚了。后来，在攻读医学和手术专业时，有了4名优秀的孩子。现在的他已经完全通过认证，是一名心脏科医师。这是长达14年密集教育和训练过程后的成果。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害怕追求目标，甚至不要怕追求梦想。追求卓越、厚植竞争的实力是没有捷径的。你从希望能够帮助别人，到你真正能够帮助别人，这中间就是要靠教育才能使你有所作为。 另一个问题是，你会选择哪种生活方式？众人期望身为堂堂华胄青年的你，过着有别于他人的生活。你们都知道，保罗曾经对年轻的提摩太说，总要在言语、信心、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要选择在思想和言行上和世人不同，要选择使自己看起来有别于世人，了解自己能够发挥何种良善的影响力。诚如亚迪斯卡普姐妹说的，如果你想当救生员，就不能看起来像是海滩上不下水的泳客。身为堂堂华胄青年，你的生命拥有伟大美好的开端，不过也同时多了一份责任，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这项要求当中有个条件，就是要当一个新兵。各位是否曾经想过自己就像军队里的新兵一样呢？你们受洗的时候，其实就是重新入伍，加入主的军队。前生时，在那场天上的征战中，你们都站在耶稣基督的身旁。如今，善恶势力之间的冲突征战仍旧在世上继续燃烧，这都是真实的。我们此时所面对的这场冲突征战，仍旧是良善力量与邪恶势力之间的征战。站在神身边的是耶稣基督，受预派为世界的救主，另一边则是撒旦，也就是叛徒、选择权的破坏者。在神的计划中，他容许敌人诱惑你，所以如今你已经置身在这个世界当中，就可以运用选择权来选择善恶，选择悔改，选择归向基督，跟从他的榜样。这是多么重大的责任和深切的信赖啊！你做选择的自由在摩尔门经里解释得很清楚，世人在肉身中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因为魔鬼力图使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悲惨。你们会选择什么呢？另一节经文揭示的则是邪恶绝非幸福。很多青少年都尝试挑战这项真理，但每一次都落个惨败。因为你们为自己采取行动的这份自由，攸关永恒的进步和幸福，敌人因此无所不用其极地试图破坏它。撒旦的确是个不眠不休的工作狂，你们很多人，也就是说他都不睡觉，你们很多人都已经有过这样的体验了。另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设立优先顺序来帮助自己做出人生的抉择？你并非每次都必须在善恶之间做选择，但很多时候是必须要在两件好的事情当中做选择，并非所有的真理都同样重要，因此你需要建立优先顺序。要明白，在追求学识时，你所能学习到的最重要的真理来自于主。在救主对他的父所说出的那篇代祷文中，他亲口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你目前致力于学习的事物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寻求认识神以及你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就像我一样，请来认识他们，爱他们。另外有一段经文也谈到优先顺序，令我一生受用不尽。这段经文是要先求建立神的国度，建立他的正义，这一切事物都必加给你们了。在这个世界上，你最想做的选择，没有比引领你通往永生这终极而荣耀的目标来得更重要。那是神为你设立的最伟大的目标，要选择把永生放在最优先的顺位。要研读经文，例如教义和圣约第76篇和88篇，以便了解选择永生和不选择永生的人各有哪些不同的祝福等待着他们。要选择把永生放在最优先的顺位，然后注意其他的选择将会如何各就各位。另一个问题，你会选择和哪些人为伍呢？身为堂堂华胄青年的你，会和许多也相信神的良善之人为伍，不论他们信奉犹太教、天主教、新教或伊斯兰教，信徒们都知道其实有绝对的真理存在。在迪特乌西朵会长的演讲信息里，曾经强调确实有对错之分，刻意破坏神的任何一项诫命其实就是罪。神的信徒也会有良知，会自动自发地服从民间法律和神的律法。如果没有人遵守的话，法律是无从执行的。由于你已经承诺会遵守民间法律和神的律法，所以红灯亮时，即使没有人看到其他行人车辆通过，你还是会停下来等待。你是神的孩子，知道即使警察没有抓到你，但是如果你偷盗、谋杀或犯奸淫，这些行为仍旧是错的，神最后仍然会要你为此负责的。你知道不按游戏规则做事的后果，不但影响今生，也会影响永恒。当你在人生的旅途上前进，也会渐渐认识不相信神的人。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尚未找到神圣的真理，也不知道该到何处寻找。不过身为堂堂华胄青年的你们已经前来救援他们了，为响应神的先知号召更多的传教士，你们正在不断聚集，人数众多。我们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深表感激，你们有很多人已经传过教，有的正在 准备前往。当你们和不信神的人相处时，要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并不会顾虑你们的益处。一旦你辨认出这一点，就要尽快永远地逃离这些人。可悲的是，你也会遇到一些人，他们拼命追求看似幸福的那些事物，却把他们拖下了又湿又滑的罪恶斜坡。要当心这种罪恶的冤首。罪恶中的逸乐稍纵即逝，随之而来的记忆却挥之不去，而且更将饱受罪恶感的啃食和消磨。神原本为夫妻制定的亲密行为，在离经叛道的罪行当中，不过是虚伪的赝品。每一次不合法的亲密经验，都将失去深刻的意义和甜蜜的回忆。再问一个问题，你会选择自由或束缚？无神言论的势力充斥四周，你们的确活在被敌人占领的土地上。 恶毒的色情就像疫病一样猖狂肆虐，色情的圈套诱捕所有向他屈服的人。主其实已经预见到这种情景，他说，现在我向你们透露一个秘密，一件在密室里发生的事，那事会在一段时间以后造成你们的毁灭，你们却不知道。他又加上第二项警告，我再告诉你们，密室里的敌人要谋取你们的性命。想想此时此刻有多少的人在多少个密室之内正企图破坏你的人生和幸福。如果弟兄姐妹们，你们现在在看色情的话，现在就要停止去看，完全不要看，因为它就像麻风病一样使人毁灭，像毒品一样使人上瘾，又像强奸的容易一样腐蚀人。肉欲的诱惑并不是新鲜的事，使徒彼得也曾警告过这相同的陷阱。他说，他们用肉身的情欲引诱那些洁净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我亲爱的朋友们，要避开那个束缚。如果你现在还在观看色情资料，快停止，现在就停止，找主教帮助你。凡是受到色情毒害的人，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胜过这个敌人。现在我要移到另外一个严肃的问题上，你们会选择跟随主，或是选择跟从世人的哲学呢？举例来说，各种争论喧嚣尘上，指称地球已经因人口过剩而岌岌可危，因此夫妻应该限制生育的人数。然而在2009年第五届世界家庭大会上，有一位学者提出一个震撼人心的论点。他说，如果现在活着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分配到四分之一英亩，也就是十分之一公顷的土地的话，那么巴西就可以容纳全球68亿的人口，同时还剩下20%的空旷土地。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地球过分拥挤吗？我核算过上面的计算，完全的正确。我恳求各位要相信主，他曾说，大地是丰富的，足够而有余。另一项事实是，你们生活在一个高失业率、金融市场动辄风声鹤唳的时代。再一次地，世俗的解决之道还是想找到其他方法来代替神的计划。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能够帮助经济繁荣的，其实是稳固的婚姻和家庭，并不是只有我们才有这样的感受。学者派卓克·法刚博士有写道，经济命脉所赖以建立的不二根基，乃是由已婚父母所创造的家庭，特别是子女众多、每周进行崇拜活动的家庭。每一桩婚姻创造一个新家庭时，也就创造了一个产生收入、支出、储蓄以及投资的独立经济单位。法刚博士也补充道，结婚的母亲在家中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力，比已婚父亲在职场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力更为深远。丈夫贡献的是目前的经济， 而母亲则是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有所贡献。法刚博士的报告证实了总委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多年前在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所传达的概念。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文告，要仔细研读。当整个世界各个角落的家庭都饱受攻击之时，家庭文告中的各项真理会巩固你们。身为堂堂华州青年的你们，需要了解现今社会对婚姻定义的攻讦斗争产生哪些影响深远的后果。现在争辩的议题包括两个同样性别的人是否可以结婚。如果你对教会在这方面或者任何其他重要议题上的立场有疑问，要祈祷沉思，然后留意先知在十月即将来临的总会大会上的信息。那些圣灵启发的演讲以及来自圣灵的启示会使你更加明白。未来将会有许多引发争议的议题与你们对抗，针对婚姻方面的争论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为了抵挡敌人刺耳的声音，身为堂堂华州青年的你们将会选择捍卫主和他的真理。请记得以下圣诗的歌词，要反复歌咏，要背下来。这首圣诗从头到尾都是在谈论你们。真理正义，真理正义必须维护。锡安青年岂不顾？如有强敌前来侵犯，我们岂袖手自悟？不，忠于父母坚定不移之信仰，忠于训教者所献身之真理，尽心尽力遵守诫命，我们忠贞奉神永不渝。使徒保罗曾经预言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他的描述听起来像是我们十点的夜线新闻报道一样。听好，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前进的外貌却背了前进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保罗当时准确的看见了我们这个时代灵性泯灭的状况，他接着说出令人欣慰的结论，告诉我们如何保有平安，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要在他的忠固之外加上我的忠固，要不断研读经文，不断从事能把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然后要留意你自然而然会被吸引去做的那些睿智选择。你对耶稣基督和他福音的信心会赐给你勇气，使你在仍旧年轻能够生养儿女的年龄去结婚，把子女带进家庭之中。当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便会很珍惜自己的子女、孙子女和他们的子女， 超过任何名望、财富，即使你们没有子女，而是拥有其他事物，也是一样。现在我要提出的这个问题，我祈求每个人能每天思考，各位会如何准备与主进行个人的面谈呢？身为堂堂华州青年的你们，并非完美无瑕，没有人是如此，所以你们还有我们其他的人都很感激救主的赎罪，因为只要真心悔改，赎罪就能使人完全获得宽恕。各位也知道，你们停留在城市的时间相对上来说是短暂的，人越老，这个事实就越明显。迟早，你们每一个人都会从这个脆弱的生命毕业，进到另一个世界。审判日等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不知道天国的门是否镶满了珍珠，不过我和所有研读摩尔门经的学生都同样知道，守门者就是以色列圣者，他在那里不雇用仆人，因为主神就是他的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和耶稣基督进行个人的面谈。这个城市里的每一天都让各位有机会和时间为这个面谈做准备。要知道这件事，当你们选择在主的这一边生活，就绝不会孤单。神已经赐给你们各种方法，使你们在城市险恶的道路上前进时能获得他的帮助。当你们勤奋热切地在每天的祷告中向他倾注心意时，他必会差遣天使前来帮助你们，就像他差遣天使帮助我们的合唱团唱歌。他已经将圣灵赐给你们，只要生活配称，必能有他陪伴在你们身旁。他已经将经文赐给你们，因此你们可以完全保享基督的话语。他已经把需要留意的话语经由活着的先知赐给你们，他已经把获得教长祝福的机会赐给你们。这份祝福能使你看见你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乃至于神为了他们的后裔和他们所立的约定之间有什么关系。此外，也使你能关照今生和来生具备哪些潜力。这每一项以及其他来自于神的协助，都能帮助你做出睿智的抉择，因而使你能殷切期盼能和救主亲自见面。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要信赖谁？身为堂堂华州青年的你们都知道，神是你们的父亲，他爱你们，希望你们快乐。要信赖他，继续将心思专注在神圣圣殿上，要保持配称，进而接受个人恩道门和印证教义，要持续忠于那些圣约，经常回到圣殿。要记得，你最崇高的目标是获得神一切祝福中最大的，也就是永生。若要获得这项祝福，圣殿教义是不可或缺的。我邀请各位要经由祈祷研读经文当中谈到你们的身份、目的以及祝福的话语，诚如记载在教义和圣约第86篇里的那些内容，这些全部都跟你们有关系。注意听。所以主这样对你们堂堂华州青年说，圣职经由你们祖先的家系而得以与你们一同延续，因为按照肉身你们是合法的继承人，并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不让世人知道，所以你们的生命和圣职已留存，而且必须经由你们和你们的家系留存下去，直到创世以来所有圣先之口中所说的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如果你们继续在我的恩慈里做外邦人的光，并透过这圣职做我以色列民的拯救者，你们就有福了。 是的，各位确实是出身高贵的堂堂华胄青年，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你们是他合法的继承人，来到城市接受考验和试炼。你们可能会选择做世界的光，协助拯救神的儿女，享有喜乐，最后赢得永生的祝福。现在，为了帮助各位做好这些攸关重大的选择，我要赐给各位一项祝福。我要运用神圣使徒的权钥，祝福各位能饱享耶稣基督的话语，并且能将他的各项教导应用在生活里。我祝福各位有能力去过他希望你们过的生活，同时因为身为用救主之名命名的教会的成员，能够经由正义的榜样过着值得他人学习仿效的配称生活。我祝福各位在教育和职业方面的种种努力都顺利成功，能达成目的，为人类同胞提供饶富价值的服务。我祝福各位拥有所需的健康和体力，来达成神为各位所预备的神圣目标，并且借由你们，并经由你们，使他的旨意得成。我这样祝福各位，并且见证神活着。耶稣是基督，这是他的教会，是经由先知和使徒来带领教会。我们都敬爱支持多马孟孙为今日教会的总会会长。我留下这项祝福和见证给各位，并对各位每一位表达我诚挚的爱，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有这美好的一天，能和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一起参加这个大会，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聆听先知演讲。我们感谢生活中有福音，有选择的自由。天父，请祝福我们能保持配称，在对错之间做正确的选择。我们感谢耶稣基督的赎罪，使我们能够经由悔改而远离罪。天父，我们感谢有幸在此学习进修，请祝福我们在学习成为您国度的领袖和建立者时，不论何时何地都能保持正义，有勇气，并且信赖您，勇于追求目标和梦想，并且帮助困苦的人。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